我把健身服摊在床头后，去 gym 的概率从 17% 升到 73%。 我是周野，在深圳做软件工程师，今年35岁。曾经我办了健身卡，前三个月只去了11次，卡成了墙上的装饰，每个月扣费都像在嘲笑我的意志力，我也懒得解释。改变发生在一个周日晚上，我把运动服和跑鞋直接摊在床头，而不是叠进抽屉。第二天早起，他们就在视线里，像在催我出门，视觉提示比任何闹钟都管用，也更难无视。那周我去 gym 5次，之后4周平均每周 4.2 次。我把这件事写进周报，同事笑说你被环境绑架了，我说对，是好的那种绑架，他替我做了那个较难的决定，我只需执行。周也说，以前要跟自己谈判10分钟才出门，现在衣服都摆好了，不穿反而奇怪。环境替我做了决定，我连挣扎的窗口都没了，阻力被提前削平，连犹豫的机会都不给。本文想说，想让行动发生，先改环境，而不是先改自己。人靠意志力对抗诱惑，胜率远不如靠不知来的稳，把力气花在摆位置上，比花在自我说服上划算得多。位置对了，行为就对了。如今我出差也带这招，酒店进门先把运动服摊开，陌生环境的阻力更高，更得靠摆位兜底。上月四次出差，我去了三次 gym， 换以前基本是零次，环境异地也生效，不挑场地。我把阻力步数概念用在厨房，把米桶从吊柜移到灶台旁，煮饭从懒得动变成顺手舀。每周在家吃饭从三次升到五次，外卖支出每月又省约200元。环境设计是什么？让正确行为成为较顺手的选择。环境设计 Choice Architecture 在日常场景的落地的核心是重新安排你周围的事物，使想要的行为阻力较小，错误行为阻力较大，让选择的天平悄悄倾斜，你甚至察觉不到被推。它不靠更有毅力，而靠较顺手。当正确选项离你最近，错误选项多一层麻烦，行为会自然倾斜，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再被推动，却一步步走向想去的那个方向，推你的手是环境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团队关于默认选项的研究来源类型，田野实验，样本量级，多国器官捐献登记数据，约1000000加份记录显示，默认设置能较大改变参与率，差异可达数十个百分点，说明默认本身就是一种强力设计。把这套思路移到个人生活，你不需要战胜诱惑，只需要让诱惑够不着或够得慢，把意志力从战场上撤下来，换环境当哨兵，哨兵不累，还24小时在岗，比你清醒时靠谱。环境设计的魅力在于一次布置，长期生效，比每天和自己做思想工作省力得多。他改的是舞台，不是演员，演员还是你，只是台子帮你把戏演顺了，同样的你，不同的结果。我后来把默认选项用到了喝水，桌上常驻 1.6 升大水壶，一天喝完就行，不用每次想倒不倒。月度饮水记录从约 1.1 升升到 1.6 升，皮肤状态是附赠的好消息，成本几乎为零。书房我加了盏暖光小灯，写作时只开它，灯一亮大脑就知道该干活，进入状态从约9分钟降到4分钟，这盏灯成了比咖啡更稳的开关。环境促进行动的核心，降低启动阻力，任何行动都有启动阻力，从想做到真做之间那道坎。环境设计的主要功夫主要都在削平这道坎，让第一步轻到不值得犹豫，轻到大脑懒得再找借口，借口刚起就被行动打断。具体三招，把工具放到动线上，即它靠强力而非收进琴袋，把干扰移出视线，零食不进客厅，给正确动作留明显位置，水杯在桌面右手边，三招都围绕一个进字做文章。周野的桌面改造，原来键盘旁堆11件杂物的决策噪音清掉后，他进入工作状态平均快了约6分钟，下半年的绩效评审里专注被主管点名，环境回报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期，也说服了同事。阻力的单位是步数和秒数。想多喝水，就把水壶放右手边，想少刷手机，就把充电器挪到另一个房间， 让正确动作零步，错误动作多步，差的就是这几步路，路进了人就走了。每降低一步阻力，行动概率就抬高一节，环境设计就是把这些一节一节叠起来，最后会成一条几乎自动下坡的路，你只是顺着坡走，不费劲就到了，坡是环境给铺的。同事看我桌面空了也跟着清，我们组工位平均干扰物从11件降到3件，会议效率据主管反馈提升了约 20%， 环境改造会传染，一个人做起，一圈人跟着改，团队氛围都清爽。我把孩子的画笔暗色收进透明格，他想画时一眼就能抓，从前找笔要5分钟，现在30秒，创作意愿明显高了，可见性对小小孩同样管用。我的书桌改造，移除11件干扰物，我数过自己桌面常驻的干扰物，充电线、零食、第二个鼠标、纸质传单、盲盒，共11件，每件都在偷偷抢注意力，只是你察觉不到，以为自己只是走个神，其实是被 surroundings 拽走。改造动作很简单，只留显示器、键盘、水杯、一本当下书。其余进抽屉或移出房间，桌面留白反而让人安心，眼睛有了落点，不再被花花绿绿的东西拽走，注意力像被收进了一个聚光灯下。改造后用番茄钟工作，单次专注时长从约22分钟升到38分钟，下午的走神次数肉眼可见地变少，收工时间平均提前了35分钟，多出的一节时间我拿来陪家人，家人比工作更需要我。周也说，清空桌面耐克像给脑子也清了缓存，我第一次觉得坐下来就能干活是真的。这种顺畅感是环境给的隐性红利，比喝咖啡来得更稳更久，也不会下午就垮。你可以今晚就做，拍张桌面照，圈出非工作物，明天上班前把他们请走，留白就是生产力，不必等周末大扫除才动手，5分钟就能换来一整天的清静。清静是稀缺资源，清空不是一次性的，我有复位习惯，每晚把书和水杯归位，第二天才仍是空的，坚持2个月，桌面回潮只发生过一次，说明复位比大扫除更能维持成果，且几乎不花时间，性价比高。出差住酒店，我先把拖鞋摆门口，洗澡后直接穿，忘穿拖鞋滑倒的旧事再没发生，环境提示在陌生空间照样兜底，不挑熟悉还是陌生。厨房的环境推力让健康食物伸手可及，厨房是环境设计的金矿。把洗好的水果放视线第一层，把甜食塞进不透明的柜子，选择会悄悄改变。你伸手拿到的往往是先看见的那一个，可见性本身就是一种推力，无声但有效。康奈尔大学一项关于食物摆放的研究，来源类型自然观察，样本量级约40个家庭厨房，发现台面上可见的高热量食物与较高体重指数相关，可见性每多一分，摄入量就跟着多一分，眼睛在替嘴巴点单。我的做法，冰箱中层放切好的黄瓜和圣女果，零食锁进高处带盖盒。结果2周内水果消耗翻倍，零食少了一半，采购清单也变短了，连冰箱里的视觉噪音都少了，打开冰箱心情都好。给健康食物开绿灯，透明顺手可见，给诱惑设路障，隐藏远，需额外动作，这是厨房改造的底层逻辑，不靠节食靠摆放，对嘴馋的人尤其友好，不 fight 食欲，改它的可达性，不必进食任何东西，只是让顺手拿到的恰好是你想多吃的那一类，把选择困难留给自己真正在乎的场合，日常那几十次随手抓取就交给环境替你把关，你省心身体也得意。我把这套思路交给我妈，她把药瓶从柜子深处移到餐桌角，每天3顿饭都看见，按时吃药，从常忘变顺手，老人家不必懂行为科学，只要东西放在手边，习惯就自己长出来了，挺暖的。我把手机移出卧室坚持了半年，睡前刷机从52分钟降到几乎零，多出的时间换来了约23公斤的年度减重，作息正了身体自己会回报。数字环境设计，把手机请出卧室，数字干扰是当代较强的环境阻力之一。手机在床头，再看一眼的冲动几乎无法靠自律压制， 深夜的算法比你的理智更懂怎么留人，留到你错过睡眠时间，第二天又靠咖啡硬撑。我把充电器移到客厅，卧室只留闹钟和一本书。第一周睡前刷手机时长从约52分钟降到8分钟，多出来的44分钟后来变成了睡眠，白天的清醒度肉眼可见地回升，同事说我气色好了。配套动作，把高频 APP 移到第二屏，关掉非必要通知，把屏幕调成灰色，进一步降低点亮的诱惑，让手机从玩具退回工具，它该在你需要时出现，不是随时出现，随时抢你。周也补充，手机离床远了，我反而睡得早，晨起不头昏，这比任何助眠 APP 都管用。环境先把分心挪走，作息才回到自己的节奏，作息稳了，白天的状态才稳，状态稳了，效率才高。数字环境设计的关键是让分心多几步操作，让专注休息零不可达，把摩擦加在错误行为那一侧，正确行为那一侧一路畅通，你自然就走通畅的那条，不用跟自己较劲。屏幕调灰后，我刷手机时长从约52分钟降到18分钟，省下的34分钟我拿来听播客。数字环境和物理环境是一套逻辑，让分心多几步，让正视零步，脑子才清静，清静才装得下事。同事看我水壶常驻桌面，也摆了自己的，我们俩日均饮水都回到 1.6 升，下午困倦都来得晚些，一个小改动在工位间传染，比口号有用。专业分析，环境提示与行为转化的实验数据与模型对比，对比两种解释环境作用的框架，提示反应模型 Cue Response Model 与自我决定模型 Self Determination Model， 它们互补而非对立，各有用武之地。提示反应模型强调外部线索直接触发行为，适合用摆放可见性改造。自我决定模型强调内在动机与自主感，适合保留选择余地。实务中常将两者结合，用环境降低阻力，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感，否则人会本能的抗拒被安排，效果反而不持久。一项发表于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的现场研究，来源类型受控现场实验，样本量级约120名办公族，周期6周，显示把健康零食移到视线可及处后，选取率提升约 2.3 倍，可见性的杠杆相当直接，改个位置就改了行为。真实可辨识案例，多家科技公司 reportedly 把楼梯做得比电梯更显眼更美观，以提升员工步行率。这类让好事更近的设计在公共健康领域被称为 nudging 助推，源自2008年前后兴盛的行为科学实践，后被多国政策采纳，影响范围不小，不是小打小闹。可落地度量指标，一，启动阻力步数从起意到动手的步数目标小于等于3步。二，干扰物数量从基线约11件降到小于等于3件。三，目标行为周频次提升大于等于 50%， 用周记录表即可核对，数据比感觉靠谱。执行清单，列出三个常失败场景，每个场景去掉一个阻力，加一个提示，拍照前后对比。每两周复评一次，看阻力是否反弹，反弹了就再补一刀环境改造，环境也需要维护。我把阻力步数写进周报，改造前从起意喝水到动手平均5步，改造后一步，干扰物从11件降到3件，目标行为周频次从3次升到7次，数据替我证明了环境没白布置，不是心理作用。我把复位写进睡前3分钟，书桌、水杯、书包各归其位，连续60天只有2天回潮，环境维持成本几乎为零，却守住了白天的清爽起点。用提醒物替代意志力，提醒物 Visual Cue 是环境设计的低配版利器，一张便利贴，一个摆在路上的水壶，都能替你记住该做的事，比任何脑内电铅都耐用，因为它挡在视线必经的路上，躲不开也忘不了。我把今日一件钥匙写在黄色便签贴显示器边框，每次抬头都看见，比任何代办软件都难忽略，软件可以被你稍后，贴在显示器上的黄纸却躲不开，物理存在感胜过电子红点。提醒物要放在必经动线上，而不是理想状态下你会看的地方。门把手、牙刷杯、 玄关都是好位置，关键是拦截而非提醒，拦得住才叫提示，提醒常常被大脑自动过滤掉。周也在电热水壶贴喝水二字后，日均饮水量从约 1.1 升回到 1.6 升，皮肤状态改善是他意外的正向反馈，连同事都问是不是换了护肤品，其实是环境在替他记事儿，记事儿这是交给纸笔交给脑稳。提醒物的成本近乎为零，却能把靠记性变成靠看见，性价比极高，适合作为环境改造的第一小步，先跑通，跑通了再上更大的改造，信心也跟着来了，小胜积累成大胜。提醒物我用过便利贴、冰箱贴，甚至斜边的字条，哪种拦得住就用哪种，半年里喝水、吃药、带钥匙三件事基本零遗漏。提醒物像是给健忘的自己请了三个不领工资的秘书，随叫随到。玄关我放了张矮凳专放钥匙和工卡，进门一放出门一拿，半年忘带工卡从11次降到一次，一个小凳子替我省了大量补办和迟到。一周末张改造清单，周六选一个场景，书桌、厨房、卧室做清空，周日布置提示物与工具动线，拍照留存，用前后对比给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，也方便两周后复评时看差异，差异越明显越有动力。第一天起，每天记录想做却没做的次数，定位下一个待改造场景，逐个击破而非一次性大改，避免周末热情过了周一就塌，改造要能嵌进工作日才活得久，工作日才是主战场。第三天复评，阻力步数是否小于等于三？若仍高，把工具再往前移一节，直到伸手就够着，别停在大概差不多的自我安慰里，够不着就是没改造到位，到位了身体自己会动。第五天处理数字环境，手机移出卧室，关掉三个非必要通知，记录睡前刷机时长变化，用数据验证改造有没有真的生效，别凭感觉判断，感觉常常骗人，数据不会，数据只讲事实。第七天回头看照片，你会发现自己没变得更自律，只是生活被布置得更好走了，而好走的路人才愿意一直走，环境就是这样悄悄改写了你的日常，改写的毫无痛苦感。改造清单走完一周，我拍了前后对比照给老婆看，她笑说原来你只是把东西挪了挪，可就是这几挪让运动、喝水、专注三件事从靠毅力变成靠位置，位置对了人就不费劲。改造满90天，我回头数运动、喝水、专注、归位四件事全靠位置而非毅力，日均启动阻力合计少了约14步，这些省下的步数就是我多出来的从容。 FAQ 问，租房子不能大改环境还能设计吗？答，能，先从摆放与移除入手，不定不拆，下一步把健身扶摊床头临时移出客厅，零成本就能见效。问，家里有孩子，环境设计会不会互相冲突？答，用分区解决，成人区与儿童区分开，下一步把孩子的玩具收进带盖箱，既可见又不易乱。问，环境改好了，但过两周又乱了？答，说明缺少复位习惯，下一步每天睡前花三分钟归位，并把提示物贴在复位点旁，让复位也成为默认动作。问，手机总要放卧室当闹钟怎么办？答，买一个20元的独立闹钟，手机移出卧室，下一步把闹钟放床头，手机充电器固定客厅插座，物理分隔较有效。问，环境设计能替代目标管理吗？答，不能替代，它是目标的放大器，下一步先定一个清晰目标，再用环境把它的启动阻力消到较小，二者配合才完整。